教会现在正在有次序的读圣经，那么我们是从旧约从撒母耳记开始的。那读到这里，现在应该把历代志快要读完了，历代志下应该是读到30章的时候。那么从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要找一些可以传讲的信息，所以因此缘故，我们就发现在旧约历代志的时候，很多君王都有很多的事情值得交通的，值得讲的，但是没有办法都讲，所以我们只能讲一个君王。今天早晨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们一起看约沙法的故事。那其实约沙法的故事跟亚萨的故事都一样多，那么如果我们讲了亚萨就不能讲约沙法，讲了约沙法就不能讲亚萨，所以很难割爱。但是后来呢，当我祷告时，我还觉得应该讲约沙法。那么讲约沙法的话讲什么呢？请我们打开历代志下第17章一起来看一看。历代志下17章在我这个版本的圣经里面是554面，我们不会全部读这几章圣经，因为约沙法的故事从17章一直到20章末了，还20章一点点，17、18、19、20章多一点，所以不可能一下读完。我们就从17章的开始，我们读一点点，好吧？我们先读一些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先来读。历代志下第17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亚萨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亚萨所得以法莲的城邑中。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赐财，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我想现在弟兄姊妹们跟着一起读圣经，读到历代志这里的，就已经清楚一个原则，也就是文士以斯拉在重新回溯历史再写历代志的时候，一个最要紧的情形就是看见这个君王和神的关系如何。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见第三节说，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行他祖大卫的道，不寻求巴利，寻求他父亲的神，就是亚萨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这些事情是让神能够喜悦并且坚定他国位的。所以那个最要紧的事情总最要紧讲，假如我们能和神的关系正常，其他事情就算不正常也不要紧。那么我们再读第七节，他作王第三年，就差遣臣子便和伊勒和巴底撒加利亚拿坦叶米盖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着他们的有利未人士玛雅、尼探雅、西巴蒂亚、亚撒黑、士米拉莫、约拿丹、亚多尼亚、多比亚、陀巴多尼亚，又有祭司以利沙玛、约兰同着他们，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这一段又是很多名字，我想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说要请弟兄姊妹一起读，另外一方面名字也不好读，所以就让我一个人读了，没有关系，这名字的确很难念。那为什么圣经里不说他第三节就差遣多少多少臣子，多少多少祭司，几个数目就完了呢？就不要讲那么多名字。我想神有他的意思，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需要把这些人他们所有事情都排列在一起来看。那么这一段讲到他就国中奋勇自强，他奋勇自强国中平安之后所做的一些事情，深具教训。第十节，耶和华，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是犹大周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好，我们很多我们就不读了。这个第十节呢是前面九节的一个结论。第十节的圣经说，耶和华是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那么你们记得，我们记得刚第一节开始怎么样情形呢？第一节不是这样，约沙法刚刚即位的时候，他奋勇自强， 就防备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北方和犹大国并不是很友好的关系，很可惜兄弟泥墙，犹大和以色列在那里自己内讧，自己打仗。但是到了后来，经过了第三年，经过了三年，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内政革新啊，武备加强，这个国家就相当的上轨道了。他差遣他的臣子跟祭司出去教训百姓，用什么呢？用律法书。换句话说，他所教导的就是我们旧约半本圣经。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就说明以耶和华为国的那个国家是有福的。当他们开始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蒙神祝福，蒙神怜悯。昨天早晨长青团契里面有位高志达医生讲他去韩国所看见的情形。韩国有一些复兴 教会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的光景很正常，所以他就分析了为什么韩国现在这么强盛，他们的工业在全世界是第14名，而且我们知道现在韩国车子卖到美国来了，哦，这个车子不得了，多好多好，又是便宜。为什么？那高志达医生就说，因为那些工人在工厂里做事的时候，他们每上一个螺丝钉都好像是为了主上的，不是为了他自己上的，当然他的工作认真。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从这里我们看见亚萨治理他的国家的时候，以神的话为律法，以神的律法，以圣经为基础来教训神百姓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强盛。那么弟兄姊妹们，一个国家如果这样，如果我们的个人家庭也能够以神的话语为根据，不是照我们自己所喜欢的来教导儿女，而是照着神所命定的祝福，神所有的律来教训神的儿女，这个国家这个家庭一定蒙福。假如是一个教会把神的话高举，主耶稣说他若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上所应当做的事情，让耶稣基督的名得的高举。怎么样借着高举呢？让他在十字架上面借着高举。圣经上讲到的事情都是神所命定那个属灵的方法和属灵的工作。所以他的国家强大，有许许多多的 军队。好，我们读的圣经暂时就读先停在这里，以后我们再看看哪些圣经要读。那么弟兄姊妹，当我读约三法的历史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件事情，这个君王在犹大的历史中间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他刚刚继位的时候国家的情形并不好，他有了一段时间国家的光景好了，有好几年平安的时候，而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发生一件事情，他又在神的面前光景错误，以后又恢复了。所以这个人可以说是不是一帆风顺的作王，有起有伏，有高有低。所以也许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学到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一个国家治理最盼望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平安。有些人我们忽略了这件事情，平安的时候是深具教训的时候。一个国家如果要有一段时间强，要强大，一定要有一段太平的时候。如果一个国家战祸连年，绝对不会刚强，绝对不会强盛。那么有人说，美国之所以独天独厚，为什么这么强盛？因为在它的本土上面，除了内战之外，从来没有发生外敌，没有什么征战。当然，有时有的小规模的跟西班牙人战争啊，这个从德州那边打了一仗，加州这边打了一仗，有小规模的战争，但大体说来，它是平安无事的。而平安的时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些话是对的话，属灵事情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忽略了那个平安稳妥的时候，常常神的儿女啊，喜欢有一点刺激，喜欢有一点热闹的情形。那么以前很早以前我讲过，我做过一些，我读圣经时读到一些经文和弟兄姊妹也交通过。那里讲到民数记里面讲到以色列人有长线的翻祭，还有各样的节期所献上的翻祭。那么弟兄姊妹们，节期当然热闹，因为每一次节期的时候都特别献大祭的时候，哦，这个献上祭那个献上祭，而且它定规的数目比平常献祭的东西多得多。那么如果我们打个比方呢，就是好像我们每一天自己读经祷告啊，就是叫做长线的翻祭，早晨一支翻祭，晚上一支翻祭，就好像什么呢，早晨一篇诗篇，晚上一段箴言，就这样，好像很平淡，好像每天例行公事这样做。那等到过节就不是这样子了， 一有特别的聚会，哦，西华弟兄来了，三天连续聚会，哇，大家热闹的不得了。启示录啊，没，本来没有看的，拼命把一口气把启示录看了两遍。这个叫献祭，这个叫节期的时候。但弟兄姊妹们，一年犹太人不过有七次的节期，如果你把他的只有七种节期，不是七次哈，以色列是这样，除了常见的燔祭之外，每一个安息日要献上祭物，然后呢，每一个月朔要献上献上祭物，然后还有其他五种节期，吹角日什么祝棚节、五旬节啊，这些要献上祭物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但是我算了一算他们献祭的分量，献祭的分量，等到我把每年一年365天每一天献的祭物都摆上算在一起，跟你把安息日、把月朔、把节期、把过双倍节期的那些祭物都献上、都算上去，还不到五分之一。钉子们什么意思？换句话说，我们平常每一天从生活里面、从生命里面吸收神的话语做来的学、得来的学习，供应我们生命的，远远超过特别聚会给我们的帮助。钉子们，你信不信？也许特别聚会能够叫那些冷淡、软弱、退后的、已经在聚会里久不来的，得了一点强心剂，一下刺激一下，让他回到教会里面来，也许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但是真正一个圣徒长进，是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神的家中一直不断的得着神的喂养，得着神的帮助。那么你知道一个礼拜聚一次会好像安息日，对不对？每一天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追求那一个努力、那个用功学习得着所灵的生命，远远超过安息日。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你就看见了神所命定的，当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每一天每一天深具教训所得着的，是真正的能够叫我们生命强壮。所以约沙法最盼望得着的就是一段平安的时候，好叫他能够差遣他的教师、利未人、祭司还有他的官长能够出去教训神的百姓，宣读律法书。那弟兄姊妹们，约沙法是头一个，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头一个就是大卫王朝、大卫所罗门之后，那个犹太跟以色列分开以后，他是头一个让他的子民有正式学习教导并且有系统有计划的一群王。我们也许应该说出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对神儿女的栽培很盼望能够达到这个情形，但是常常各种事情一搅扰，我们就不能完成这样的目的。那么弟兄姊妹们，约沙法刚刚做君王的时候，国家情形不是那样太平的。怎么知道？因为刚才我们讲亚撒的儿子约沙法一开始做王的时候，他就奋勇自强。为什么呢？要防备以色列人。为什么要防备以色列人？这里我们读前后我们就知道了，因为亚撒和以色列人打过一场相当严肃的仗。那个时候北朝，我们知道北朝换了好几个君王，北朝呢，那个时候是巴沙的时候，他就挑衅来到耶路撒冷要跟他征战。那么本来亚撒这个君王是很不错的君王，他有外敌的时候也知道依靠神，相信仰望神的恩典帮助，并且他也有先知又话来鼓励他、坚定他。但是这一次以色列人来打他的时候，他就犯了一个错误，他就心里想，我在南面，他在北面，还有更北面的，假如更北面的跟他打一下，他一牵扯他就不会来打我，或者我们两面夹击，那么谁在他的北面呢？亚兰国在以色列的北面。所以他就差遣一个使臣，他就到亚兰人那里去，请亚兰国出兵来打以色列。亚兰王就果然变哈达就受了他的银子，就答应他，就出兵打以色列。这么一来好了，以色列巴沙王就班师回朝，他就平安了。不仅这样，他还趁机把他修筑马云那些城池的那些材料也抢回来做他自己的。那你说这个亚撒王聪不聪明？照人看非常聪明，但弟兄姊妹，神的原则不是这样的。结果神就差遣先知责备他，先知责备他什么呢？责备他说，从前你依靠神，现在你依靠亚兰人，所以神不喜欢。他说，古时人和路比人军队不是很大吗？战车马兵不是很多吗？只因为你单单仰望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 底下一句话是很好的，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心向他存诚实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我自己圣经里面呢，实在很喜欢。我觉得啊，我偷偷的觉得，就是什么话亚撒都做错了，但是因为这样的神说，借着先知说了这句话，叫后人得到了帮助，那我们这些人都还是受益者。耶和华眼目遍察全地，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心向他存诚实的人。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用在每个人身上都合适的。但是因为呢，亚撒做了这件事情，他就甚是愚昧。先知就告诉他，以后你的国家一直有征战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犯错不要紧，犯错以后他的态度才是更要紧。你知道亚撒很可惜的，亚撒到了年老的时候，这是他亚撒36年的事情，亚撒做王一直到41年，36年到41年这五年中间，他属灵光景一落千丈。怎么知道呢？因为先知说了这个话，他就恼恨先知，把他囚在囚牢里面，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也虐待一些人民，因为一定也有人听了先知的话受影响，而跟着先知站在一边的，他连这些人也恼恨，就恼恨人民，第二件事情。然后第三件事情呢，到了亚撒王第39年的时候，他脚上有病，但是呢，圣经里特别记载，他有病的时候只去看医生，不求神。哦，弟兄姊妹，这句话今天如果人读到的话，大家都心惊胆跳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常常去看病，都从来不求神，光是求医生。弟兄姊妹们，我曾经也是再三的呼吁，不要那么快看医生。对不起啊，我不是跟做医生弟兄挡住他的饭碗啊，他们生意已经不错了，不要紧了。基督徒不去看病，还有不信主的人去看病的，你放心好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去看病好不好？先问问神，因为很多时候神要借着我们的病向我们说话，我们不给他机会，一下病就医好了，所以神必须找另外一个病放到他身上啊！我不是咒诅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是说病一定是神的祝福，因为这样你去找病也不必。那当然病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我们没有时间讲，但圣经里特别提出来，我们就知道这严重性。他说亚撒脚上有病的时候不求神，只求医生。好了，到了41年他死了，死了以后跟我们讲，他三个情形，他所灵光景不如以前。第四个情形呢，他死了以后啊，他就自己找了一个坟墓为他安葬自己用，然后床上堆了很多很多的香料。那这个香料呢，弟兄姊妹注意哈，这个香料是按着做香之法做的。什么叫做香之法？做香之法是在旧约里面神为着献祭而烧的那个香所制作的一种特别香料。出埃及记里面特别说，若是有人为了要闻这个香的香味而异样的做法，这个人要从民众拣出。因为这个香说到在神的交通里面一个最美的祭物和贡献。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吧，亚撒活着的时候啊不敢闻这个香味，活着的时候还不敢冒犯神，他死了他就不管了，反正我死了，我烧这个香，你把我剪出也不能怎么剪出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唯一一个圣经里面记载胆敢用这个香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人属灵的光景落下去，所以当约撒法接续他做王的时候战战兢兢，以色列人又来了，他不敢照着他父亲所做错的路，他不敢。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他蒙恩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讲的约瑟法的平安，约瑟法有四种平安，可以说这个平安在他属灵经历里面不同的学习，也可以说他在平安事情上面有得胜有失败的时候。头一个平安呢是什么呢？就是他奋勇自强的平安。我给他取个题目啊，圣经里没有这个题目，不过是为了讲的方便。头一段时期他是奋勇自强的平安，可能他的年数我稍微看了一看，因为约瑟法做王一共25年，可能这是前面5-6年的光景，是奋勇自强的平安。奋勇自强的平安怎么叫做奋勇自强的平安呢？好比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战战兢兢害怕而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是有这样情形，我们很害怕得罪神，这是好的现象，不是坏的哈。 当我们不认识神，还不那样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怕神的责罚，怕我们做错事情，怕我们走错路，所以我们战惊谨慎恐惧的活在神的面前，希望遵行他的律法。弟兄姊妹，这个心是没有错的，而且很多基督徒必须从这样经历里面开始。你说我在自由里面侍奉神，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以前讲过诗篇119篇，大卫写的诗，他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由而行，那个他可以说，但是很多是我们刚刚开始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自由。我们需要懂得神给我们规范，一些追求主基本的道路，圣经里面说给我们看见一些基本的真理，我们需要活在这些真理的引导范围之内，因为这个好像是小学一样，把我们圈在这一个方法里面。所以你知道方法论，你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宗派叫做 Methodist， 今天我们把它翻成卫理公会，也有人翻作巡理会，巡理会是针对的翻译。为什么呢？ Methodist 这个字就是循规蹈矩的意思，就是遵循一定的道理。那么弟兄姊妹们，说起巡理会的起源，无人不知，无人不尊重，因为它是约翰卫斯理开始的。那么约翰卫斯理为什么开始呢？他在牛津读大学的时候，他就想基督徒一定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他就找了七个人在那里，他们组织一个小组，在那里每一件事情都是规规矩矩照着次序行，每一件事情都规规矩矩照着圣经的原则做，每件事情都是规规矩矩的，做人也是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讲话也是规规矩矩方方正正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超过范围的。孔老夫子说到了70岁啊，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但是我相信这是前面一段时间刻苦耐劳刻苦所得来的，一定要把我们自己慢慢训练成这样情形，好像我们刷牙一样，你知道小时候刷刷刷刷成一个习惯以后，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刷牙。我不想吃饭是不是这样的，因为吃惯了是每天吃，但我知道刷牙是每天一定习惯才产生的。写日记也是一样，有些人一写下去以后养成的习惯，就天天写日记。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巡理会的起源，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慢慢人家就说啊，这批人是循规蹈矩，叫 They are the Methodists， 他们什么事情都讲方法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没有什么不好，虽然我们会觉得相当的限制，没有自由，但是每一个人刚开始跟随的时候，需要这样一种方法里面把我们的生命跟个性跟习惯养成。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这样讲，约沙法刚刚做王的时候，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你看见没有，他奋勇自强。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循规蹈矩这样一种平安里面，给我们自己压力相当大相当大。但是我说一句话，真理要两面平衡，一面我们好像希望能够自由自在而且不超过神的规矩，但是真正来讲，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一些压力，追求属灵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开始，你就永远不会开始。你说我刚开始读经祷告的时候没有亮光，没有感觉，没有学习，什么都没有，读了什么意思？你就这样做下去一段时间，你就养成了习惯，就已经好了。那弟兄姊妹们，是当我听见一个有一位何弟兄，他很会个人成根，他很会成根，他可以把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个家谱啊读的叫你觉得哎呀，听的耳朵里面都要流出油来，他讲的这么好听。大家知道，有点读经经验的人都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讲这么多名字，读来读去实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样读出什么生命经历来，但是他就能够甚至从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读生命读经。所以你知道，他每年或者有退休会的时候，他如果去的话，我一定去参加他那一组。为什么？因为他每年都把一些读经历最没有亮光的东西，最不能生命读经拿出来读，读了又叫你发现，哎呀，这个都可以读出东西来，所以圣经什么都可以读了，每一段圣经都是读来有滋味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情景是好，可是你自己去读读看的，你自己拿开马太福音看，奇怪，他讲的是这么有味道，为什么我读出一点味道都没有了？所以很多人呢就上当了，以为何弟兄能这样读，我也能这样读，结果他不能，所以呢结果就放弃了，不读了，到明年下一回再来再听他讲一遍，回去又试3个礼拜又放弃了。不，弟兄姊妹们，你要坚持，你在读经的习惯上面需要坚持，在祷告的习惯上面需要坚持，好像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但是你这样做会养成一个习惯，而且这样做基本上神就祝福。神不管你有没有养成的习惯，神不管你是不是读经有没有亮光，当你读的时候他祝福你，神的话是我们的祝福。约沙法刚刚开始做王的时候，他就奋勇自强，这样是相当努力的。 他要遵行神的律法是相当努力的，他要差遣臣子出去教训百姓，百姓如果接受教导也是相当严格的需要遵守的。一方面是王的命令，一方面是神的命令，当然需要遵守。所以你知道全国上下都在这一个律法的要求里面在学习怎样顺服神的心意。这一种的平安是奋勇自强所得来的平安，不错的。当我们遵循神的律法，遵循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赐平安给我们。这是基督徒应该发现的经历。经过了三年可能五六年的时间深具教训，你知道前面在第四节里面他说犹大人给他进贡，然后约瑟法就大有尊荣赐财，他就富强起来了。但是尊荣赐财啊，不一定是好事。为什么？我们看十八章，十八章第一节就说约瑟法大有尊荣赐财，同样几个字哈，同样几个字。我相信第五章第五节那里根本是个伏笔。约瑟法大有尊荣赐财怎么样呢？就与亚哈家结亲。我不晓得他怎么会做出这件事情来，他很奇怪呀，他跟以色列人是敌对的，先在那里挡住他们，不肯不要他们到南下侵略来。但是等到他富强了，列国都害怕他了，都不敢来攻击约瑟法的时候，你知道犹大当时国家弹丸之地比现在以色列一样更小，四面强敌环绕。但是等到他丰富自财，他有尊荣以后，他反而去跟亚哈家结亲。为什么？我怎么样也想不通。哎呀，怎么样也想不通。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原因，我后来想出来一个原因。因为你知道吧，我想约瑟法跟以色列结亲的缘故是盼望能有一种实质上的平安。这个平安呢，我叫做放任自己的平安，照着我们自己的平安。我们想这是个平安的方法，我们想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我们就这样做。所以他为了要达成这个目的，盼望国家里面有更多平安的日子，他就用一个政治的方法，把亚哈的女儿娶来，给他自己儿子做皇后。弟兄姊妹们，以后我们看见出的问题大了。亚哈把他的女儿耶洗别的女儿亚塔利亚送来给他做约兰的妻子，结果这个女人差一点把整个犹大家剿灭了。我们上次讲了耶户起来剿灭亚哈家的时候，我们曾经到短短提到过一下。而这个事情起源造根祸首就是约瑟法。你想不出这样已经开始走在属灵路上的人，已经开始走在学习跟随主的路上的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哦，今天我们就明白了，虽然我们也有意识要遵行神的律法，但是很多的时候神也祝福了，神也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自己一方便起来的时候就照着自己的样子来做。基本上我们是一个没有龙头的野马，没有羁绊的人。所以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倔强的骡马要有强的肋头辔头去绊住他，让他受限制。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这个我们天然人的光景。当我们稍微得了一点神的祝福以后，我们很快的就觉得可以任凭自己。所以约瑟法在这样情景里面娶了他的女儿，娶了亚哈的女儿做媳妇。那么弟兄姊妹们，他就去看亚哈去了。等到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的时候，亚哈就挑动他，他说亚兰王从前不是跟我们打仗吗？现在我们不如去攻取他，把基列的拉摩这个城抢回来，把他抢回来，基列的拉摩把他抢回来。你知道约瑟法大好人的，老好人的。你知道为什么亚哈要找着约瑟法去打仗？前面你看见，前面他看见犹大族有30万的勇士，还有28万勇士，还有20万的勇士，还有20万的勇士，还有18万的勇士。我算了一算，好像116万，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他有116万的大军。所以呢，亚哈就看中约瑟法的实力。他说这两个军队我们不要自己打了，我们出去打吧，打亚兰王去了。那弟兄姊妹，你想想，这是好主意啊？是好主意嘛，箭头向外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他们就去打亚兰王。但是约瑟法已经有一些习惯是寻求先知的，所以他就问亚哈说，这里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他说有啊，就把先知找来啊。亚哈找来的先知不晓得是什么先知了，也不是真正神所立的先知，半路出家的先知，自己立为先知的人来了400个。 他们就问说，我们上去攻取基列拉摩可不可以啊？这个先知，那些先知啊，都是吃王的饭的，职业预言家，你晓得吧？职业预言家，谁来请他讲话，就讲他爱听的话。所以亚哈来问他说，可以上去，一定打胜，基列拉摩神交在你的手里。讲这些话都不用出代价的。讲完以后，银子滚滚进来，有什么不好呢？这些人都是职业预言家。结果约沙法还有一点点知道不对，他说还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这些人口里虽然奉着神的名说话，但是一点不是说神的话。约沙法说还有没有？来了一个，说有有有有，有一个人是叫做米盖亚，他是英拉的儿子，但是我不喜欢他说预言，因为他指着我单说凶言，不说吉言。是你看这个亚哈王已经知道这个先知了，一定跟他出眉头，所以他不要找这个先知来。约瑟夫说，你还是找他来吧。我想亚哈给他真的没有办法，就把米盖亚请来了。米盖亚开始的时候也不说话，他要我说什么说吧就说吧，跟大家凑合凑合。以色列王最后说，你到什么时候才奉耶和华的名跟我说话？好了，他就开始认真说话。他一听神的名字就认真说话。他说什么？他说，我看见这些民啊，好像没有羊的，没有主人的羊了，没有牧人的羊了。那弟兄姊妹，这句话很有名的，因为主耶稣来说已经引用说，他说我看见这些人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心里就同情他，怜悯他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看见以色列国的分散，看见神的儿女没有人教导他们，没有人懂得属灵的事情，没有人追求主，也没有先知向他们说预言，没有人把神的话解开给他们，他心里面就是忧伤。他说我看见羊好像没有牧人一样。但这句话最早是米迦亚说出来的，他说我看见这些人在好像牧人没有羊一样，他们可以各回各家去，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他们没有主人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因为亚哈要死了，所以米盖亚就说，神耶和华就容让恶灵去引诱亚哈的基列的拉摩去阵亡。这件事情你想，亚哈听了当然不高兴，但约沙法还是没有警觉。弟兄姊妹，约沙法为什么没有警觉？他既然已经找了先知来，而且奉神的名要他说实话，为什么当米盖亚说了先知预言以后，约沙法不撤兵呢？不停下来呢？当然这也有神的意思，因为神是要亚哈阵亡，神是要亚哈死在那里，因为神要审判亚哈家。如果约沙法不跟他同意出兵的话，也许亚哈不去了。但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神给约沙法一个头一次的警告，可惜约沙法并不清楚。以后我们就看见第二次，当亚哈谢再出去跟亚哈的儿子出战的时候，神就没有拦住他，连他也一样死在耶户的手里。这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约沙法虽然神没有命令要他去，虽然神借着先知说亚哈要阵亡，他还是上战场。那这两个王上战场很有意思的，亚哈呢听见了先知的话也有点害怕的。他说什么？他说我变装改装上场上战场，你穿的王服。他要约沙法去做替死鬼啊。约沙法好，没关系，我去了，就去了。结果亚兰王早就先跟他们士兵们讲，什么人都不要杀，因为圣经的预言的确这样啊，这些民都平平安安回去，他们是没有牧人的羊，你只要单单杀以色列王就可以。所以那些军兵看见穿，哎，这个也不像王，那也不像王，看见约沙法来了，一定穿着君王的朝服，就要射他。然后约沙法就一喊起来，喊着耶稣，主耶和华救命啊，大概这样喊的，神来救我，神就感动他们，他们就不追他了。但是有一个人随便这么一射，这么一支箭，流箭一下射中亚哈，从盔甲的缝里面射进去。弟兄姊妹，这实在是神做的事情，亚哈就死了。底下有一句话，我这读了越来越不懂，越来越不懂。十九章，你们看好不好？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的回耶路撒冷到宫里去了。奇怪，约沙法平平安安的。当然，我知道这里字面的意思就是说他身毫无损，身毫无损，平平安安，没有一点点受伤，就完全安安全全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但弟兄姊妹，这会不会也说到约沙法失去了一些属灵的感觉呢？ 平平安安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你知道有两种人最平安，一种是活在神的同在人里面，另外一种呢就是死人，他没有什么感觉。那么弟兄姊妹们，约瑟法这里讲了他平平安安回耶路撒冷，我左思右想，不能认为这完全是正面的意思。果然又有一个先知出来对他说话，你看哈，约瑟法这样回去觉得平平安安的，但是先知对他说话，先知说，你岂可以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也临到你，然后你还有善行，因为你在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神是很公平的。约瑟法犯的错误神要追算，约瑟法去帮助亚哈神不喜欢，但是神还是纪念他向着神还有一点点心愿。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种光景，神的儿女在这一种放任自己容让自己的意思出头的时候也有平安的，那个平安不是真平安，那种放任中的平安不是真的平安，是暂时神所容许的，而不是神真正所要叫我们有的平安。所以约瑟法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那个虚假的平安，以色列跟他的关系，你知道，一方面的确亚哈王死了以后以色列就衰弱了，也不会成为约瑟法的妨碍或者他的压力，但是另外一面，因为他的儿子跟他们结亲，他们侍奉偶像的那个影响就进来了，侍奉偶像的影响就进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会发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而且是我们是有时候我们读的不明白。如果你仔细读约瑟法的故事，前面我们看一看啊，为了明白神的话我们看一看，刚才我们读过17章第6节怎么说，大家翻过来看看好不好。他高兴遵循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我们再回过来读20章怎么样呢？32、33节，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耶和华，归向他们列祖的神。哎，这不是矛盾吗？弟兄姊妹们，怎么会前面已经说所有丘坛都已经除尽了，后面又说没有除尽，而且百姓也没全心归向耶和华，为什么？圣经里没有记载的事情，当我们发现矛盾的时候，我们去推测去思想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来的？约瑟法和以色列家结亲以后，前面一段他所做那些除偶像的工作都白做了，前面他所做把丘坛除掉这些善行都一下报销了。为什么？因为有漏洞，后门是开的，他们就从那里把偶像借着亚他利亚的关系，又把亚哈家所侍奉的偶像一个一个带进来，把亚瑟拉带进来，在丘坛那里献祭，一些好的习惯好的风气好不容易养成的，等到一旦失败的时候，坏的事情一样一样很快就回来了。除偶像远比引偶像要难，10年出偶像可能一年就把偶像引进来。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也是这样子，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已经得胜了，已经很多的偶像世界从我们心里除去了，很多是一不小心的时候，当我们为了自己利益寻求那些虚假的平安的时候，都回来了，都回来，回来之快简直你不能想象，而且觉得回来的那么自然。可怕就在这里，弟兄姊妹们，到耶利米的时候一再对他的百姓呼吁，你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了，那一些虚假的平安因着我们自己的天然，我们天然生命所露出来的所引起来好的办法，那种粉饰太平的作为都不行。而且我们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心里充满各式各样的偶像，不是单单以神为我们心爱，不是单单以顺服神的旨意为第一目标。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充满这样的基督徒，他一方面好像是侍奉神的，但是一方面遵偏行自己的道路，而且还觉得神祝福他，觉得很平安，其实不晓得每一件事情背后偶像已经进来了，他的心已经粘在偶像身上，金钱是他的偶像，名利是他的偶像，儿女是他的偶像，生活的安定是他的偶像，人的称赞是他的偶像，职业的稳定是他的偶像，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神，因为他已经走了亚哈的路，约瑟法已经跟亚哈接上关系了。弟兄姊妹，这个平安虽然世界不来打扰他，不是真的平安。弟兄姊妹，你注意我讲的话， 这些人他们在世界上面真是平安的，因为他们跟世界混在一起。约撒法有平安，因为他跟亚哈混在一起，亚哈不来捣乱他，亚哈已经死了，以色列国亚哈家也不跟他打仗，但这一个不是真正的平安，因为祸患埋伏在后面。那一些真正的那些现在以世上的财力为满足的人都不是真的平安，有一天都要倒掉。怎么知道？好，过了一段时间，那么在这样平安里面，好在神还怜悯他，约撒法就开始再派士师出去，再派官长出去，再教训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第二次了。头一期的复兴五六年也好，不管三年五年十年不晓得，等到他从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圣经里没有这样记载，但是有两种可能，一种他完全恢复了，一种是他想起他从前的得胜，从前遵行神的旨意，而且他定期的已经派士官长士师出去，所以说再一次派遣这些人出去巡行到别示巴，到各处教训神的儿女。你看很奇妙的，一方面虚假的平安，一方面神还给他机会，在这样虚假平安里面，神的话还是恩待他们。所以我们也不要放弃，也不要灰心。那些落在世界里面的基督徒，他听见神的话语还有机会回头，他听见神给他的教训还有机会重新立定心志归向神，全心归向神。记得吗？上次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大卫最大的盼望最大的希望就是他的子孙能够一直归向耶和华，一直保存在归向神这个状态里面。所以约撒法也是这样，他就差遣这些士师出去教训他的百姓，要把他们引导归回到神的面前。他们各个城里面设立审判官，教导他们敬畏耶和华，教导他们怎样侍奉，教导他们怎样判断。弟兄姊妹们，这里的文官制度约撒法一点一点建立起来，这里面又有一段的年日，又有相当的年日，圣经里没有记载多长。那么第三个阶段他是遇见考验了。二十章，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撒法，不得了，三国联军来攻打他。我们中国人曾经有过八国联军，这里三国联军来攻打他。有人来报告约撒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亚兰或者以东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孙他玛，就是隐基底。约撒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这一段圣经我读的时候，当然我们都明白，约撒法在强邻压境的时候，他的心就回转归向神，他来寻求神。但如果我们再仔细问，这里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他就寻求耶和华？而且这里说犹大各城里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什么意思？寻求耶和华是要这样出来的吗？到底犹大王约撒法寻求耶和华什么意思？底下他就解释了，他在各地宣告禁食，而且犹大人聚集求耶和华的帮助。那我不大能够一定完全明了什么叫他们出来，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我也不大明白约撒法怎么样寻求耶和华，但是我想一定是有一些真实的行动，当中之一就是禁食。他说知道这个事情严重，可能他还披麻蒙灰禁食出来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们，诗篇三十四篇说寻求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新约里告诉我们说寻求他就必定寻见。那亚萨王之后他们也出来寻求耶和华，圣经里记载才奇妙的，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我也不懂在旧约里面神怎么被他们寻见，有一个可能是神像士师记一样向他们个别启示个别显现，也有个可能是他们的整个人心归向神，他们知道的寻求耶和华，因为大卫也教导他的儿孙们要寻求耶和华，他们专心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这里可能是指的祷告的聚集，或者他们在神的面前生活的改变，或者他们心全心归向神。那这里呢，约撒法的复兴，约撒法寻求耶和华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祷告，这个禁食给他们产生力量是什么。第五节，约瑟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可见这里圣殿已经遭过破坏，而他们有了恢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呢，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大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呢，你不是曾在你名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因为你的名建造圣所。啊，你看见寻求耶和华也是在神话语上面的恢复。这里你就知道根基在这里，他们照着所罗门所给他们的祷告回到圣殿里面，在殿里面祷告。我们很早以前讲过所罗门的祷告，所罗门祷告的重点，当他献殿建好圣殿献上以后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名向着这个地方，向着这个殿，在这个殿里面，在这祭坛面前祷告，你一定垂听。所以他们寻求神的时候，本来不知道怎么样得到神的帮助，他们不知道怎样得到神的怜悯，看见神的应许，他们就以为是合适的道路，他们就有了信心，他们就开始遵行神的命令，照着神的旨意回到圣殿里面来祷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他们寻求耶和华的结果。今天我们也寻求耶和华，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出神给我们复兴的道路是什么，找出在这里神叫我们得的心意是什么，找出在这怎样能讨神的喜悦，这就是寻求耶和华，而且寻求他的必定要得着。好了，犹大王约瑟法就带领他们，他们就告诉神他们所遭遇的痛苦。这段圣经读得很有意思，倘若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这一整句话可以讲一篇道。那弟兄姊妹们一点一点把它解开的时候，就是所罗门当初祷告所有的意思。也可以说当约瑟法寻求神的时候，他一定是把所罗门的祷告完全明白，完全吸收，完全懂得他属灵的意思了，就照着这个属灵的原则来祷告。在这个名，在这个殿里面，因为这个殿是你留名的居所，神为了他看过自己的名，必定保守这个殿，必定为他的子民起来征战。他又有历史的根据，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三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驱逐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这些人恩将仇报，的确他读圣经读出这些原则来。弟兄姊妹们，约瑟法的祷告是大有信心的祷告，因为他知道那些属灵的事实。神啊，当初你命令我们不可以侵犯摩亚的境界，不可以侵犯亚门的境界，不可以侵犯希尔人的山，我们就没有侵犯，我们照着你的命令做了。现在他们反过来要侵犯我们的时候，你来垂听，你来负责。弟兄姊妹们，所以一个人的良心在神面前祷告大有关系。我们的良心如果不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我们的祷告就刚强有力。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已经顺服了神，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就垂听。如果我们已经照着属灵的原则，神就要负他的责任，所以他的祷告就大有胆量。底下讲了很多，最后说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你看见没有？13节，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他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弟兄姊妹们，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你们也许不会想到，就是这里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行。”这个多好！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侍奉往前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怎样行。有时候如果太知道怎样行，可能不是出于主。这里耶和华说：“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但他说：“我们就这样单单仰望你。”这句话太好。太好，因为你看见没有，他在这里他属灵生命的进步已经改变了。从前是他知道怎样行，他也照着自己的也照样去行，但是照着自己的意思。现在当强力压境的时候，他反而说：主啊，我不知道怎样行。这个人在神面前不依靠自己聪明，不依靠他的能力，不靠他的方法，他说我们单单仰望你。哦，专眼仰望耶稣，我们单单仰望你。这是约瑟法的话。结果他们做出什么办法呢？你绝对没有想到，约瑟法就开始 召集那些立位人，召集那些侍奉神的人来。第十四节，他召集他们，十五节，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居民和耶撒法王，这个不是，这是先知的话哈。第十四节，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这名字好长哈。亚哈西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撒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弟兄们，你看见没有，先知的声音回响 几十年以前、几百年以前先知的声音。这句话多像大卫所说的，神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多像约达丹所讲的话。大卫是说我来攻击你是靠耶和华的名。各位弟兄姊妹们，胜败得胜的征战的胜败不在乎我们，乃在乎神。弟兄姊妹们，当约沙法王已经在属灵上面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先知在说这样的话，他听得进去。弟兄姊妹们，圣经里不是早有这样的话吗？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不能接受呢？先知的声音不一直告诉我们说，征战的成败不在乎我们，在乎神吗？那一个原因是约沙法的态度怎么样，是你我的态度有没有准备好，能不能听得见这些属灵的教训。当我们已经成长到一个地步，或者说经过我们的失败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听得进去，所以神就做工。当时我们的心里听不进去，所以神怎么样说，先知呼召我们，我们的耳朵下沉，好像心蒙了纸油，就是听不见。但是当我们经过许多挫败，我们预备好的时候，先知在说话，我们接受了。所以你看奇妙的事情啊，约沙法第十八节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也都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辖族和可拉族的立位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哦，在强敌环绕而我们的君王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这些立位人、哥辖的子孙、立位的子孙却起来，可拉的子孙却起来赞美神，赞美神。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怎么说，讲到平安，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因为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那么弟兄姊妹们，约沙法和君王、约沙法和他的百姓所经历的平安不是世上的平安，是因为属灵的征战、属灵的能力，因为专心依靠耶和华而有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依靠神的平安。前面讲是我们讲了几个平安，第一个是奋勇自强的平安，第二个是任意而行的平安，第三个是依靠神、专心依靠神的平安。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你看约沙法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能够唱诗赞美，能够起来荣耀神，因为他们已经得着平安的保证。他们虽然说我们不知道怎样行，但是我们的眼睛单单仰望你。哦，神使人得胜，不在乎我们，在乎神。弟兄姊妹们，这个平安装不出来，有这个平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呢神要给我们，要我们训练出来这样的平安。我讲一件很浅的事情，我自己刚刚得救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看见了，就是那些信耶稣的人到考试的时候不惊慌，他们有平安。我讲是小事情，但在我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我知道这个不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讲的平安比考试严重的多了。神能够把这个平安放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走过许多属灵道路以后，我们的心安稳归向神，神就把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面赏赐给我们。保罗讲的话真是有经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定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个人永不动摇。而且他做了一件更奇妙的事情，他们呢第二天清早起来，二十节，他们往提哥亚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瑟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呢，要听我的话，说底下说什么，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啊、哦，你知道这个君王生命到这个地步是完全成熟了，他所说的话大有力量，信耶和华就必定安稳，信他的先知就必定亨通。 他不仅自己有平安的把握，并且他能够宣告这个平安。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这个叫做传福音啊，这个叫做传福音啊。约沙法到了这个地步，他生命成熟，就宣扬神的作为，把福音传遍给他的子民听。听见的人都知道这个君王是有信心的，听见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君王的领导底下，征战不是他的，是耶和华的。要君王能够说出这句话来之后，神的子民才心稳定，知道我们所讲依靠神不是一种虚空的言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里有一个人起来做见证，神的平安在我的里面。这里有个人起来做见证，我们要信靠神，而在他身上是真实的，所以神的子民就得到了帮助。弟兄姊妹们，这一个见证乃是真正能够叫神的儿女得着属灵力量的榜样。我们要羡慕像约瑟法这样属灵生命成熟。所以这第四个平安是在征战中间的平安，是在信心里面的平安，是眼睛还没有看见就已经先能够知取的平安。他就对他们说，约沙法就 与众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姊妹们，好像不像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在耶利哥城对面这样的光景啊？他们在耶利哥周围绕七圈，第七天的时候连绕七次，一共是13次，耶利哥城下就倒下了，他们没有费一兵一卒就把耶利哥城破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次我想也不是模仿榜样的，他们就设立歌唱的人站在军队的面前，唱诗赞美敬拜颂赞，把神的名宣扬出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是什么？征战原来不是你的，那诗歌是所以何必奋斗。这个奋斗不是好意的奋斗，奋斗是刚才我们讲奋勇自强那个奋斗。征战原来不是你的，所以何必奋斗，真实信心常是安息，没有挣扎忧愁。弟兄姊妹，这个征战是征战最高点。仇敌原来乃是神的，所以他必定看过自己，神必定看过自己，只要我们借他能力与他一同站立，我们所以一切征战已在加略得胜，只要我们坚守地位，运用基督全能。弟兄姊妹们，征战是神的，所以约瑟法大有信心，神要看过他的子民，神要看过他自己的荣耀。弟兄姊妹，好像我们讲的很高啊，视野很高，但是我盼望我们一生中间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真正在信心里面找到那个安息的原因，依靠耶和华永不动摇。结果呢，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些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灭尽以后他们又自相残杀。奇怪的，神做的奇妙事情我们永远不能推断。从前他在桑树上面走过去，告诉大卫说你要追过去，因为耶和华已经在前面走了。这一次他更没有用什么兵卒，亚述的军队西西家以后看见他一下出去，神击杀185,000人，一夜之间毁灭了。弟兄姊妹们，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一定是照着我们想法的，但当我们唱诗赞美敬拜荣耀，那个声音到达天上，那个信心真正从这些赞美中间出现的时候，神做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一直寻求怎样复兴吗？在我看来，复兴的路就从这些地方开始。当我们真正在信心里面安息在神的面前，教会是神的，他必定看顾，教会是要荣耀神的，是要击败仇敌的，他要看顾，不是我们的工作，是神自己工作。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呀，教会是神手里的工作。今天我们看我们自己软弱，我们也有上也有下，也有光景好的也有不好的时候，聚会人也有多人也有少，都不要放在心上，因为神必定看过他自己的教会。我们已经说过，教会不是外面看得见的，是当人被建立的时候，是真正教会出现的。当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神的时候，真正满足神的心意，真正在信心里面侍奉，真正活在神的面前，真正叫神得的荣耀的时候，教会已经被建立了。神所要看见的不是外面，所以我们借着神的话语
用录音带用文字工作送出去，我们不是看有多少回报，有多少人啊接受我们的侍奉，不在心上，而是神的话语出去了没有，神的话语能不能到达人的心里面。当然他们写信回来说我们得了帮助，我们当然会高兴，但是都不在这些，在信心里面一直赞美神，一直赞美神，赞美说主啊，这是你的教会，你要负你的责任，不是我们的教会，也不是约沙法王的苦苦挣扎，也不是他的先知在那一直说话，也不是那些士军兵一直这样都在一起，但最要紧的是神自己。我们看见教会是神出于神的，正如当初神为了看过他自己的殿，必定要保守他。所以约沙法得了大胜仗，他们出去到处掳掠财物。26节，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比拉加的意思赞美，你知道新竹有个小教会叫做比拉加教会，我们有弟兄从那里来，我就跟他讲这个比拉加教会虽然小，我倒认识有两个人，前面有个姓王弟兄，现在有个姓陈弟兄，都从比拉加教会来的。那么建立这个教会给他取名叫比拉加的教会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赞美神的教会。在比拉加谷那里他们就赞美神，他们就赞美神。哦，他们欢欢喜喜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四境平安。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平安才是神所要给约沙法的平安，这个平安才是真正不能动摇的平安，这个平安才是神自己掌权的平安。哥罗西书里面告诉保罗，告诉我们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每一件事情让基督掌权才有真正的平安。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讲约沙法的平安，我们也真希望我们有平安，有平安在我们心里面，不管外面遭遇什么样祸患，什么样难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你知道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平安，不是外面物质的享受，不是建立在金钱上面，不是建立在物质上面，而是心灵里面真正的平安。我们的心灵得了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并且他有宣告他的得胜，从死里面复活。我们信靠他的人必定安稳，我们依靠他的人一定不动摇，他是我们的真平安，而且他要把这个平安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只要不依靠自己，我们只要依靠神，我们不要靠自己聪明，不靠自己努力，不靠自己智慧，不管你遇见什么事情，天上的平安在你的里面。哪怕你今天就要遇见祸患，哪怕有人正在开刀房里面，哪怕正在死亡的逼迫之下，平安在他的心里面不摇动。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了他的主，他在里面掌权，这个平安是真平安，神赐他四境平安，他的国中就太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羡慕这一个，主也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平安。可能我们刚开始需要奋勇，需要努力建立一些关系和神当中关系，也可能我们会失败依靠自己，但是当祸患来临的时候，我们里面眼睛开启了，我们寻求神，从他的话语里面直接找到答案，教导我们怎样活在他的面前，然后神是我们的方法。约沙法虽然说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但是神就是他的方法，我们不需要为神担心他用什么方法，我们信靠他，依靠耶和华，信靠他就必定站稳，信他的先知就必定亨通。我们相信主的话语，神从来没有失败过。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